在哲学史上有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小书，叫做《思想录》，作者是帕斯卡，就是压强单位的那个帕斯卡。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要为基督教信仰来做出辩护。在《思想录》这本书里面，帕斯卡有一个著名的哲学论辩，被称之为是帕斯卡的赌注。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假设人的一生都是在为死后的世界下注，那么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信上帝，那么我没有信错，我死后就会受到奖赏。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相信上帝，那我死了之后也没什么损失。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不相信上帝，那么我死后就会受刑罚下地狱。如果相信上帝不存在而我不相信上帝，那我还是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信神的人要么上天堂，要么没有损失，而无神论者要么下地狱，要么没有损失。所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应该是趋善避恶的，他应该相信上帝，不然就是不理性。从概率的角度，这是概率论的一个基础。从概率论的角度上来说，他讲的有道理，但是我不同意帕斯卡的论证。虽然我非常感谢他除了制造物理难题以外，还有兴趣为基督教信仰辩护，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帕斯卡的赌注有很多的漏洞。比如说他没有想到在多元主义的世界里面，信有神还有很多可能性，也可能是安拉，也可能是释迦摩尼，信错了和不信后果是一样严重的。然而帕斯卡的赌注最大的问题是，他把基督教的信仰仅仅是看作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问题，把信仰当做了一个一次性的实用主义的趋善避恶的投资，好像基督教的信仰只是关乎理性的选择和死后的世界，而和今生的情感、今生的经历、今生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无异于忽略了在圣经当中大量的指向我们今世生活的经文。圣经并不只是告诉我们死后要上天堂，圣经大量的篇幅，甚至我可以说95%的篇幅，都在告诉我们如何在地上而生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帕斯卡的赌注来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赌徒和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相信死后的世界，他认为宗教信仰是苦难世界的反应，而苦难的世界则是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所造成的。他说宗教的苦难是对现实当中苦难的表现，也是对现实当中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当中的友情，是人民大众的鸦片。这就是著名的鸦片论。马克思肯定了宗教是有现实意义的，它的现实意义就是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架构的不公平底下给人带来公平的感觉。他认为如果现实的经济政治架构的不公平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剥削阶级被消灭，那么宗教也就会随之消亡，因为我们不再需要这些给我们带来似乎公平感觉的宗教鸦片。马克思和帕斯卡这两位哲学家反映了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两个极端的观点。帕斯卡认为宗教只是关乎死后的好处，而马克思则认为宗教是鸦片，它只是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基督徒不应该是帕斯卡主义者，也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基督徒对于基督教信仰能够带来什么，却常常在马克思和帕斯卡这两者之间摇摆。今天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因信称义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在乎我们以后能不能上天堂这个问题吗？被神称为义怎样影响我们今生的工作、我们今生的情感、我们今生的经历和我们今生的生活？基督徒应该怎样面对患难？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1-11尝试给我们亮光，他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给神的儿女们带来什么和我们应当有怎样的把握。所以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如果你使用的是红编的国内出版的圣经，应该是在新约的172页。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今天一起要看的是1-11。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1-11。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我们要为神借着改教先驱们恢复了因信称义这一伟大而充满安慰的教义而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因为你的话语实在宝贵，因为你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因着信心，不但我们在永恒当中被称为义，而且我们在今生得以在患难当中也经历神的丰盛。主，我们为着这样的教义被恢复，为着我们在圣经当中看见并且遵行你这样的话语而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弟兄姊妹们，保罗一方面不否定基督徒因信称义是指向永恒当中我们和神的和好，另一方面他也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基督徒也有今生立即拥有的益处，就是我们在各种处境当中的喜乐。这种喜乐不是因为环境满意而带来的快乐，不是因为你的老板告诉你下个月给你加薪或者升职，或者是你久已渴望的某件事情终于被你达成了现实，你想去旅游的地方你终于已经买了机票，而是因为基督徒与神和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结果。保罗从三个方面讲述因信称义的福如何给我们带来喜乐。首先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因信称义应当让我们结出喜乐的果子。然后5章5节到8节，因信称义有怎样的确据。最后是9节到11节，这种确据怎样鼓励我们可以更好的喜乐。所以这段经文就好像是一块奥利奥，保罗先讲因信称义的福分，然后确保读者为什么会享受这样的因信称义，这样的福分，然后最后保罗呼吁读这段经文的人在这福分当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以神为乐。首先我们来看1节到4节，因信称义带来什么样的福分。如果各位上个礼拜天也在这里一起敬拜和听到的话，从罗马书4章当中我们学习新约如何成就旧约所指向的那位基督。我们知道旧约当中的亚伯拉罕、大卫，这些旧约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也是因信称义的。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被算为义是因为他们相信旧约的律法、旧约的献祭、旧约的割礼和礼仪都是指向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相信的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而我们今天被算为义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位已经来的弥赛亚。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无论对于旧约还是对于新约来说，他都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但是被算为义又怎么样呢？对我又有什么影响呢？这是5章1节到4节圣灵借着保罗进一步要告诉我们的。在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英文圣经里面是 therefore， 就是它有一个上下的因果关系。前面所说的我们被因信称义是从5章1节开始所说的原因，因为前面讲到我们已经被因信称义了，保罗说有三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有三个事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首先是第一节所说的，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与神相合，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来和神敌对的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原来这位永生的神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选择背逆神而不是亲近这位神。与神相合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临在基督徒的身上，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原来的状态是与神为敌的，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七节告诉我们，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在雅各书四章四节，雅各说，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凡是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没有被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的状态是与神为敌的。甚至雅各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即便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的思想意念是随从世俗的话，我们也是在与神为敌，我们在成为上帝的仇敌。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不要上帝来做我的王，你不要上帝告诉你如何生活，而要你自己来告诉自己该如何生活。这就像在上帝所掌权的国家里面，有人发动了一场叛乱，而这个叛乱的中心是，我不要上帝做我们这个国家的君王，我要我自己来做我这个国家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虽然他只是保罗在讲到说我们恢复了与神相合的福分，但是本质上来说意味着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而且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为你所付上的代价，因着神的拣选和圣灵的工作，你与神和好了。就像第九节所说的，神的愤怒已经在你的身上撤去，因为这个愤怒原本落在我们的身上，现在却落在了基督的身上。基督徒是与神相合的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不是基于你的感觉，不是基于你感觉我今天跟神的关系好不好，而是一个事实，你是与神相合的人。这种和好不是我们自己所成就的，而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第二个事实，客观事实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们不但得以进入恩典，而且我们站在恩典当中。这是一个一般现在时的时态，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持续的状态，这是一个关系，这不是站进去又站出来，站进去又站出来，而是我们站在这个里面，我们一旦站进去，我们就是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因信称义不但宣判一个人为无罪，那是消极的一次性的，另外一方面，因信称义也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积极的持久的友谊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基于你的表现，而是基于上帝的恩典，这是和永生神的友谊，你和神进入了一个友谊关系里面。我们可以随时因着我们站在恩典当中，而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怀疑、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苦难带到神的面前。神在他的恩典当中听我们、看我们、也帮助我们。第三个事实，就是我们因信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这种关系是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进入一个恩典的关系当中，这个关系是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这种盼望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更加确信的表达，不是说我希望，因为希望意思就是说它有可能落空，但是原文希腊文里面用的是盼望，它当然这是翻译成中文，它是一种带着信心的盼望，它是好像说对你一个你值得你信靠的人、值得你信赖的人对你做出了一个值得你信赖的承诺。因为我们与神相和好，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与神相交，所以我们有机会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经历神。当我们更深的认识神和更深的经历神时，我们更多发现神的美好，我们就更多欢喜盼望神能够得着更大荣耀的日子。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越发现神是好的，那我们就越发的盼望那将来最大的好、最完美的好可以尽快的来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欢喜的不是我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而是因为看到神的美好，所以我们对于神荣耀的充满 而充满了渴慕和盼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三个客观事实落在我们的身上：与神相合、进入恩典的关系和欢喜盼望。这三个事实，特别是第三个，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今生应该有的状态，就是我们应该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因着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因着认识神的美好而欢喜，因着神的荣耀而欢喜，这是一个持续的状态。这应该是基督徒在今生所拥有的和别人不同的状态，因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越多认识神，我们就对这个美好越心存盼望。在第三节，保罗说这种欢喜是持续的，而且持续到什么情况呢？就是即便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欢喜。保罗不是说我们要为患难而欢喜，这样我们就变成了受虐狂。保罗是说我们要在患难当中欢喜。当然我们认识了神为何容许患难，因为神容许患难存在是为了使我们成圣，也可能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也可能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犯罪堕落的世界。无论你的盼望是怎样的，无论你的患难是怎样的，你都可以也应该在患难当中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患难可以带来益处。这是三节到四节所继续告诉我们的，患难会给神的儿女带来益处。对于一个不相信神的人来说，患难就是患难。可能他在患难当中，他也觉得对他有所经历，有所经验的积累，他下次知道碰到同样事情该怎么做。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患难是为着我们在永恒当中的益处，而不只是给我们增加生活经验。三节到四节告诉我们，首先患难可以带来忍耐。忍耐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它是专注的意思，就是患难可以让我们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患难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恶的，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这个世界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因着患难而关注到真正存在永远的，让我们可以专注的事情。患难挪走一切让我们分心不关注神的荣耀的事情，所以患难让我们专注真正存到永恒，而且对我们在永恒当中有益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老练，老练的意思就像他老练，就是经过试炼更加的成熟。老练往往被形容在一个运动员身上，保罗很喜欢使用运动员的比喻。一个运动员经过反复的训练，他就可以老练，对不对？就像一个弓箭手，他可能第一次的时候只能打八环，第二次的时候能打七环，第三次九环，但是他如果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他瞄准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他会设计的越来越熟练。所以就像一支球队经过反复的训练，他知道队员之间可以怎样的配合。虽然我的球技不咋样，但我以前也打过篮球，我知道篮球队之所以要训练，不是因为要队员的个人技能能够更加好，投得更加准，而是能够让他们能够专注，他们能可以专注的互相配合，让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不会被旁边的啦啦队那些女孩子那些事情所吸引，而可以专注在队员之间的关系，专注在篮筐上面。反复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让球员专注他们作为球队而赢得比赛这个使命上面。所以这是为什么忍耐，就是专注可以带来老练，因为让我们可以经常性的、持久性的，让我们在盼望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上老练，让我们让专注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常态，而不只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所以第四节的结果，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老练专注带来什么呢？带来盼望。因为我们越专注，而且越习惯性的专注，我们对神就越充满盼望，我们就越能够意识到神的美好和神的荣耀。圣经的作者给我们看见这样一条从患难而出的反应链。圣经在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福分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患难、难处和艰难而被削弱，反而是被加强。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患难是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我们的拦阻。如果你有患难，无论是因为不信的配偶，或者是因为不理解你信仰的上司或者父母，或者是因着信仰而带来的难处，甚至你为此摆上的牺牲，这些患难都其实在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专注， 可以更加的老练，可以更加的盼望。我们越盼望，我们就越欢喜，患难帮助我们欢喜。但是对于那些因行为而称义的人来说，对那些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而入门，或者是不相信神的人来说，患难是他的拦阻，因为他在患难当中失去了信心，他会在患难当中怀疑自己的信心和怀疑自己的得救状态，他们对神的爱没有确据。这是为什么保罗先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然后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因信称义带我们进入一个持久的持续的状态，就是我们欢欢喜喜地站在恩典当中。因着我们站在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得着好处。什么样的好处呢？老练专注，老练，盼望，欢喜。如果你是处在患难当中，如果一个难处伴随你，或者更糟糕，一些事情让你感到绝望，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教义给你稳固的根基，可以让你在这些患难当中欢喜，而不是在患难当中唉声叹气。患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立即欢喜，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咀嚼神的话语，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唉声叹气的时候让神的话提醒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欢喜。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带领我们的情绪，而不是让我们的情绪来带领我们对神的认识。保罗所描述的患难反应可以成为你问自己的问题，患难是否让你专注。当你处在一个难题当中的时候，你的环境是否让你可以专注在神的身上，你是否更加明白神，更加认识神和看见神的美好。这种专注是否在你的身上带出老练，就是每一次你遭遇患难的时候，你都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你的老练，在这个患难当中能够被训练出来。它是否让你更多的看见神的美好和神的荣耀？如果你的患难或者你的难处没有在你的身上带出保罗所说的这些的反应，就是专注、老练、盼望，甚至是欢喜的盼望，那么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注意，保罗没有说神有意的给你苦难来让你成熟，保罗是在说即便是苦难和难处也可以让你更欢喜更盼望，因为我们已经因着信心被称为义。苦难和难处不是我们喜乐的敌人，而是神所可以使用的工具。在保罗讲完了这些以后，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讲到第二部分，既然因信称义有这么大的福分，我们如何得知我们已经在这个福分里呢？我们怎样知道这样的福分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呢？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圣经想要给我们的确信。基督徒在这样的福分里面是有确据的，这个确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观的，另一方面是客观的。主观的内在的和客观的外在的都是我们的确据，也就是事实，这两者都应该发生在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身上。首先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羞耻这个词更好的翻译是失望，我们的盼望是不至于失望的，因为它是一个信实的神向我们所做出的一个信实的承诺。因为在这里讲到我们有一个主观的事实，就是神的爱被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透过圣灵让我们对神的爱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神的爱有强烈的经历。有人说基督教非常的理性，基督教也带着情感，我们一定都经历过被神的爱所浇灌这样的情感。对有的人来说这样的情感很强烈，对有的人来说这样的情感很温柔，即便是对铁石心肠的人，他也如果他重生得救，即便是像我这样的人，我没有说我铁石心肠，但是即便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你要相信他一定也经历上帝的爱充满他，给他带来强烈的喜乐，给他带来对神的爱的经历，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很多人认为加尔文主义者充满理性、傲慢和冷冰冰的论断，不是的。如果你读清教徒的文字，如果你读莱尔、读巴克斯特、读薛波斯，你可以读到他们对神有深深的 出于爱的经历，这种深情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而是因为他们在默想、在祷告中触摸到神自己，而经历到神的救恩之乐。从我们主观对神的经历里，我们知道我们对神有因信称义的确据。但是主观的经历是或高或低的，主观的经历虽然好，但是它不足以成为我们信心和情感稳固可以抓住的对象，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情感很强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情感的低潮当中。第六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除了情感给我们内在的主观的经历以外，我们还有外在的客观的事实，那就是神爱我们，而且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耶稣不是在我们感觉好的时候而为我们死的，耶稣不是在我们看起来还不错的时候、可爱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的，更不是因为像保罗所说的，在这里说，不是因为我们是人人，就是我们是义人，是好人，而为我们死的。这里保罗讲到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义人就是我们所尊重的人，他行义，他的行为很好，我们尊重他。第二种是人人，人人就是可爱的人，我们所爱的人。耶稣为我们而死，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神所定的，他是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而死。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看到，神在旧约当中就预言那位将要来的基督，这是神所定的。所以不是基督自告奋勇，而是因为神的计划，神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救恩计划。在我们还软弱、还犯罪、还与神为敌的时候，神为我们死，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基督不是来到世上看我们可不可爱、好不好，再决定要不要为我们死，而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而死。这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救赎计划，基督单单顺服神的计划，而不考虑这个计划要救赎的人是否配得他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所以保罗不得不总结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们，神爱他的百姓，神在他的百姓正式成为他的百姓之前，神就爱了他的百姓。神在你悔改之前，神就爱了你。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稳固根基的。这个稳固根基不来自我们的感觉，而是来自于神已经做成的事情，他在基督里面爱了我们。我们有主观的经历作为根据，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经历到神的爱。我们有客观的历史事实作为我们的根据，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而死。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对你的福分有这样的确据，这种福分不会因着患难、艰难、试探，甚至你的暂时软弱而丢失。这种确据能够激励一个真基督徒喜乐地按照神的圣洁而生活，并且让他盼望神的荣耀，并且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好像是一个奥利奥，神保罗先讲了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福分，然后保罗讲了中间的这一层，就是这个福分所带来的怎样证明我们有这样的福分，然后第三又回到外层，我们应该怎样体现这样的福分。既然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拥有主观的经历，也有客观的证据，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对神的荣耀充满盼望。那么我们该如何生活呢？我们今世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呢？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指出说，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影响，也就是基督徒最大的外在记号和世界不同的记号，就是我们与神为乐。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的论证是非常强烈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两节经文。保罗说，如果我们还在做神仇敌的时候，基督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那么我们现在作为神的朋友，站在神这边与神和好的人，神要怎样更多的让我们在救恩当中得着喜乐呢？如果以前我们是仇敌，神还对我们这么好， 那我们现在做了战俘，我们现在加入这边成为他的盟友，神还要怎样更多的将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呢？如果我们在与神为敌的时候神都拯救我们，神怎么会让我们这些现在作为他朋友的人对神失望呢？在第九节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将来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是指着将来的审判说的。在第十节的时候，我们更要因着他的神得救了，这里的更要是指我们现在被神紧紧地抱在手中，确保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怎样得救的把握。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神在我们讨厌可恶的时候用他儿子的血拯救我们，用重价买赎我们，神岂不是更要紧紧地把我们这些已经与神和好的儿女抱在他的怀中？复活的基督岂不更要保守那些他用生命所换来的百姓的生命吗？神难道还会丢弃我们吗？活着的基督岂不是更要保守我们的救恩吗？如果死掉的基督可以为我们的罪成为赎价，那么今天活着的基督岂不是比那些比死去的基督更有能力能够保守我们的救恩吗？这样稳固的救恩保证指向最后一节，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以神为乐，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的人。这是我们和世界分别的地方，因为世界告诉我们有很多别的事情我们可以拿来为乐，以婚姻为乐，以爱情为乐，以欲望得到满足为乐，以孩子上了名牌大学为乐等等，这些都不是坏东西，基督徒也渴望得到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给了这些东西却没有神，我们就失去了基督徒最大的喜乐。我们把自己的盼望、自己的喜乐、自己的心给了世界，我们还怎样尝到神的滋味呢？在第五节的时候，保罗说我们的盼望是不至于失望的，和合本翻译成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是在神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不至于羞耻也不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个世界，不在神的身上，不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你就一定会失望。没有福音的人一定会不断地切换他可以获得快乐的对象，并且不断地失望。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是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回答是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但是怎样是以神为乐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是以神给我们的东西为乐，而不是以神为乐。神给了某一个让我快乐的处境，神帮助我解决了某一个问题，神调走了那个我讨厌的上司，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快乐，我们会感恩，我们会很满足。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所让我们看见的因果关系，我们以神为乐不是因为神给我们做成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在基督里的。即便神没有调走那个讨厌的上司，即便神没有让你的配偶信主，即便你的环境没有得着改变，但是因着你在基督里面你得着快乐，因着基督为你而死使你与神和好，我们与神为乐。所以这种以神为乐是一种因为身份而带来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因为感觉、经历或者期待而带来的体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怎样以神为乐呢？是因为神给你物质的好处、情感的高潮，还是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因为神称我们为义，这件事情本身因着我们在神面前那种与神和好的状态和我们作为神盟友的朋友的身份而让我们快乐呢？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他说，主啊，你为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是安息在你里面就得不着安息。我们应当为这样在神里面的身份和与神的关系而感到喜乐，即便我们失去了其他我们看为重要的事物。当我们这样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享受这世界的美善而不被这世界捆绑，也不会因为失去什么、遭遇什么而陷入失望和苦毒。我 我们怎样得着这样的喜乐呢？我们怎样可以与神为乐呢？保罗没有叫我们去祷告求一个特别的经历，保罗只是告诉我们他的根基建立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面。十一节的结论是因着第一节的起因而带来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后面所说的都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结果。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以神为乐，我鼓励你，我请你用你的思想反复地咀嚼这段经文。你可以在一周当中，在你灵修的时候，在你和别人讨论的时候，你都可以拿起圣经来翻到这段的经文。福音为你带来的，为你所成就的是什么？你是否相信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事实带出感觉，而不是感觉带出事实。所以这段经文我们总结一下，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使我们与神为乐，这是教义所让我们看见的从神而来的福分。所以因信称义不单单是像帕斯卡所说的只是和死后的世界有关，也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仅仅是麻醉我们今生的生活。因信称义既让我们在永恒当中得以站立与神和好，也让我们的今生变得不一样。这是彼得为什么能够说当别人来问你盼望的缘由，你得以把福音告诉他，因为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不以今生为满足，我们可以让别人看见我们有盼望的缘由，从而让你成为一个福音的美好的见证。这样的福分也应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我可以想到一些的结论，一些应用。第一，你能够因着因信称义更加坦然地面对你对自己的失望，你能够因着因信称义更加坦然地面对你对于自己的失望。当你思想你过去的时候，当你思想你昨天怎样得罪神又得罪人的时候，当你想到自己为着自己说了不得体的话而感到后悔的时候，你更能为神对你的接纳和和好而感恩。因信称义让你感谢这位不爱你的表现，而是按照基督的表现而接纳你的神。因信称义让你不至于彷徨和绝望，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用神的话语提醒自己透过基督看待你和神的关系。所以因信称义能够让你坦然地面对你对自己的失望。第二，你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世界对你和他人对你的失望，包括教会对你的失望。给我们带来喜乐的是神稳固的救恩确据，是神对我们的爱。把你的满足和期望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肯定身上，甚至包括建立在某一个传道人的身上或者充实的教会生活上面，都会让你有失望的一天。唯独以神为乐的人才能够更好地享受神放在世界里面、神放在教会里面和神放在你身边的朋友身上所赐下的祝福和美善。第三，我相信因信称义让你能够更好地面对批评。我特别要指出惧怕人有两种表现，讨好人和好斗都是惧怕人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不惧怕人的人会想到那些好斗的敢于和权威争辩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也可能是惧怕人的人，他惧怕别人戳到他，他也惧怕别人看到他输了或者他不对。当你面对批评的时候，以神为乐的人不会第一反应是不公平，你说的不对，或者是你有什么资格，而是我比你所说的更糟。这是斯布珍所说的，他说弟兄，当别人批评他的时候，他说弟兄，你说的都对，而且我比你所说的更糟。因为我们曾经是神的仇敌，而且当我们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与神为仇的人。这会让我们更喜乐地面对批评，因为当批评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帮助我们可以以神为乐，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稳固的。第四，当你更多发现自己身上的罪的时候，你不会因此怀疑神的爱或是怀疑救恩，也不会因此而逃避，当做这件事情不存在或者是拒绝认罪。因为你与神为敌，神都已经赦免了你，更何况你现在已经与神和好，并且乐意靠着基督对付自己的罪呢？神岂不更加愿意拥抱你，使你能够进到他的怀抱当中吗？第五， 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要到那位与你和好的神那里去，就像孩子要去到他深深的父亲的怀抱当中一样。所以朋友们，这样的福分，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福分也为你预备。只要你相信你是一个罪人，过去得罪神，与神为仇，并且配得永生的刑罚，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将来他要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因信称义的福也临在你的身上，让你不至于在这变化的世界里面犹疑不定，而是在天父的怀中以他为乐。我和在座的所有基督徒都诚恳地邀请你考虑这段经文所告诉你的真理，即便你现在与神为仇，神仍然愿意与你和好，并且他已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你还与他为仇的时候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愿神帮助你更多认识他和信靠他，也帮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能够更好地享受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福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一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因为你爱我们，而且你给我们永恒的福分，难挑战难处都可以使用，使我们可以忍耐，可以老练，并且生出欢欢喜喜的盼望来。主，求你帮助我们以神为乐，求你帮助我们思想这个事实，并且让这个事实成为我们今生最大的依靠。我们这样的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